灵里面祷告求能力和启示。灵里面的祷告会释放出能力，灵里面的祷告会释放出能力。弟兄姐妹，《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的？但圣灵怎么样？
降
临
在
谁身上？在你们身上。然后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得着什么？
能力。
能力。然后呢？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的见证，对不对？那个见证其实原文就是殉道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当一个基督耶稣的宣教士，你就准备去殉道。但是准备去殉道的人，就是说从圣灵要降临在他的身上才有能力。所以有宣教士呼召的，有时候我会提醒他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准备去死的，你还愿意吗？有宣教士呼召的，我就说你愿意吗？因为那个是原文的意思，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个见证两个字就是殉道的意思。大家请说，见证就是殉道。
殉道。
阿们。OK， 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说是领受方言，而是领受能力。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哦，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我们看一下啊，路加福音24章49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24章49，好，一起来读一下，来。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OK， 所以耶稣基督他讲啊，他说你们要等候，你们不要离开哦，因为当时呢，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逾越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逾越节？现在是不是逾越节？逾越节要过逾越节几天啊？八天啊，也是无效节，有没有？哦，我们过了八天了吗？好像就今天了。Okay. 那好，逾越节过八天，然后耶稣跟他们讲说：“哎，你们不要走啊，不要走啊！不是，对不起，不是逾越节，是五旬节了哈，是五旬节了，就是五旬节了哈。那五旬节的时候是全天下的男子都会来哈。”那好，但是耶稣说你们不是等在这边领受方言，而是领受什么？而是能力。 OK， 但是你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里面，他说什么？有风有火，然后什么？有什么？有方言，有没有？有没有？
有。
OK， 一阵大风吹过来，然后有火，有舌头如同火降临在哪里？
他们
个人的头上，然后就开始讲什么？讲起别国的话。好，你看哦，使徒行传十一章，彼得说他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经历，他说圣灵降临在哥尼流的头上身上，就有说方言，在跟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样，有没有？你到使徒行传十一章，他在跟那些其他的使徒们解释为什么他到外邦人哥尼流他们家的时候呢，诶，他看见了，很奇怪哦，圣灵降临在哥尼流身上，他开始讲什么？他讲什么？讲方言。诶，好，我讲的是十一章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就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好，那个时候呢，你再看到前面一章第十章44到46。 我们读一下。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
好，所以弟兄姐妹，我这边呢就可以推出一个结论来。什么时候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证据就是说方言。因为耶稣基督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哦，不要离开哦，你们要等候领受能力。结果能力圣灵浇灌下来了，他们就讲方言。然后彼得在十一章他说，哎，他跟我们当初一样啊，就降临在我们身上啊，他们也会讲方言，我们也会讲方言，但是耶稣说你们等候要领受什么？圣灵。但是因为你领受圣灵之后会讲方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曾经在神学上有个争议，就是说起码在第一波圣灵运动的时候，第一波灵恩运动的时候，那时候的神学家，灵恩的神学家说，你一定要受圣灵的洗，你没有受圣灵的洗没有重生。那什么叫做领受圣灵的洗？就是说你会讲方言，所以他们呢拼了命也要把你拉进来讲方言。 OK， 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一种神学态度。但是我在这边要告诉大家，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很清楚的，有没有重生跟有没有讲方言不能够画上一个绝对的等号。 OK， 有没有领受圣灵也不是画上绝对的等号。但是你一旦有领受了方言，就证明你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换句话说，上帝已经摆了一个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会讲方言了。我再说，方言是圣灵给你的恩赐，对不对？所以你会讲方言了，表示你会有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再说，方言是领受到能力的证明句。 OK， 了解了。所以我们如果受到这个能力，就有讲方言的现象。你会讲方言表示你已经有能力了。这就好像是什么呢？这就好像是说，方言是领受圣灵能力的支取点。我可以领受能力，就好像圣灵是居住在我们里面，它是一个我们心里为凭据的，对不对？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圣灵是不是在我们里面为职，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有没有？有没有？那么就是说，好像呢，上帝呢拯救了你，他给你圣灵做一个凭据，好像是一个透析款。另外一方面的理解，上帝给你他的圣灵的能力，好像神呢他在我们的身上装了一个圣灵的水龙头。所以你在讲方言的时候呢，就把领受圣灵的能力再一次释放出来。所以你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领受圣灵了。为什么你领受圣灵？你在讲方言的时候，你的腹中哈，就像我们刚刚用恩膏四重奏的时候，在你的腹中有那种流出活水江河的那种运行哈，就好像是有一个圣灵的水龙头哈，在你的身上按着你在讲方言的时候呢，再一次启动了圣灵在你身上的能力，因为神已经给你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吧哈？有姐妹明白吗？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 他说说方言是在灵里面讲奥秘的事情，对不对？在造就自己，对不对？那什么事情是什么能力来造就你自己呢？是圣灵的能力来造就你自己。所以说方言为什么能够造就自己，是因为在说方言的时候，把圣灵的能力就像水龙头一样把它开启之后，再一次的领受圣灵的能力，建造我们自己里面的圣殿，长大你的灵人。 OK， 所以你可以造就自己。弟兄姐妹，你里面有一个人，对不对？你是不是里面有一个灵人？你里面你的是不是有一个灵魂啊？这个灵魂知道你身体当中肉体当中每一件事情，这个灵魂会活到永远。你的肉体有一天不是被火化就是埋在地里面，对不对？再过100年之后，除了那个小女生啊，大概还有机会还活着。咱们再过100年，我们这边的人通通不见了，不是到天堂就是去，你不知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可是你里面建造的灵人，你讲灵人也好，讲灵魂也好，都是一样的，就是建造你里面的圣殿，对不对？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活的石头？
是，
是不是？
是，
你是不是要一起建造成为灵工？
是，
是不是？今天早上不在的举手，请放下。今天早上在的举手，请放下。我们今天早上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一群人每一个都是一块活的石头，我们那一块活的石头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建造那时候的一个灵宫 spiritual house。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呢，集合成为一个圣殿。 OK，那早上有些人没来了，下午有些人新来了，我们再来一次，我们在那边又筑了一个祭坛。我们刚刚一起祷告，对不对？我们刚刚一起有敬拜，对不对？因为你是圣洁的，哈利路亚，阿门。那我们在那边同心合一的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又是什么？我们又是一起在建造成为一个灵宫 spiritual house。 OK， 一个，因为你跟我都是活的石头，为什么？你这个活的石头可以到处去跟当地的人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聚会的时候，你就是他们的一块圣殿中的小石头。 OK，所以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聚会，有2-3个人的聚会呢，就是一个小小的圣殿；有几千、几万个人也是一个圣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所以你跟弟兄姐妹之间你要和睦相处。Amen， 哈利路亚。Amen， 我们可以很谦卑的。但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在你在 讲方言的时候呢，你就一直在建造自己。为什么？如何？因为是方言把圣灵的能力再一次释放出来，所以你在讲方言的时候，你心里没有火热；你在讲方言的时候呢，有能力浇灌，你可以放在头上，放在你的腹中当中呢，你会领受从圣灵来的能力。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你有领受能力的证据，就是讲方言。所以讲方言就好像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一开，水就流出来。了解，明白，
明白。
哈利路亚，我们觉得这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大的恩赐，不是最小的恩赐。我给你讲啊，除了爱以外，它是最大的恩赐。上帝给你一个很大的恩赐。再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啊，2章，啊。哥林多前书2章，我们从第4、第5节吧。哥林多前书2章哦，你们要好好读哦，要好好读哦，感谢主。好，我们先来读一下，来。
我说的话讲的道，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凭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保罗他说他的讲的话，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言语委婉的言语，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弟兄姐妹，他怎么应用这个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这个圣灵和大能哦，其实就是说圣灵就是大能的名证。这个和啊，和睦的和啊，这个原文可以翻译成啊，圣灵啊，乃是用圣灵就是大能的名证 ，OK。那么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其实就是讲方言嘛。你在讲方言的时候会启动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他在传道的时候，他不是以智慧委婉的言语。他不是用高言大智，他不是用理性，他是用，他也不是用感性，他是用能力，他是用能力在服侍，他在能力叫大家的相信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OK， 你如何让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你如何让一个人快速的被圣灵充满，释放出神的能力呢？讲方言。除了讲方言之外，你没有其他的方式。我再说，只有讲方言可以造就自己，只有讲方言可以释放出上帝借着圣灵摆在你身上的能力。除此之外，我想不出第二个办法。你如果想出有第二个办法，请你告诉我，真的，弟兄姐妹，而讲方言可以帮助你的服侍，你服侍的能力就透过讲方言会讲出来，了解啊？
了解，
明白啦。啊，操练呗。所以悦纳姐妹早上教你们的恩高四重奏啊，要常常操练了，因为能力就浇灌在你身上了。而事实上，你们早就已经有能力了。或者这样讲，我们刚刚，或者是最近，或者是去年，有些人才领受到方言，他也不晓得方言是什么。所以我那个时候鼓励大家，你要每天讲方言。为什么？你的能力会越讲 越出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水龙头就开这么一滴。你会讲一句方言啊，啦啦啦，哩哩哩，嘟嘟嘟，哭哭哭，嘻嘻嘻。不管你讲什么很难听的，很简单的，我告诉你，那就是滴水啦。OK， 你越讲越顺，你越讲越顺，你越开口越大的时候，能力就出来更多，好不好 ？Hello，
好，
你好，
你
好，
你好。
沉睡当中苏醒吧。所以有些时候祷告聚会在一起，大家一起讲方言，好不好？
好，
很好哦。因为你在预备让圣灵自由运行，你讲方言的时候，你在把神的奥秘讲出来。弟兄姐妹，我在上一次可能有讲过，我不记得。祷告会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报告上帝。第一点到二十点，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呼求，是这样子的吗？
不是。
那是什么？
神的心意得满足。
神的什么？
神的心意得满足。
神的心意得满足，很好。但还有更高的一个目的。我告诉你，祷告会的目的是要知道上帝对你祷告事项的回应，把它写下来。祷告会的目的是要把上帝对你祷告事项的回应 你今天如果前面没听懂没关系，这句话一定把它听进去，好不好？祷告会的目的是要听见上帝回应你的祷告事项，而很多祷告事项的回应是透过意象、透过意念给你的。我们以前常常祷告会里面可能有二三十项，对不对？王大妈生了癌症了，要为她祷告。OK， 某某人的儿子出车祸了，为她祷告，有没有？
有。
哦，某某人要考大学，很紧张，啊、哦，为她祷告，有没有？有某些人要生小孩子，主啊，你保守他健康平安，有没有？
有。
我们要建堂了，资金不够，请大家赶快，有没有？
有。
那好啊，你祷告会是报告上帝，对不对？那么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讲啊，在你们祷告之先，天父知不知道你们要祷告什么？
知道，
知道。那你干嘛还要求父嘞？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天父知不知道你们所需用的？
知道。
知道。弟兄姐妹，当然你再报告一次也没有问题啦，可是张开你的耳朵听上帝怎么回答。祷告会不是说这个东西交给耶稣了，咱们不管了，咱们尽到祷告的责任了，那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该交托的都交托了，至于会发生什么事情跟我无关了。如果你是这种代祷者的话，我告诉你，你不及格。你要看见上帝对你祷告的回应是啥、啊、也就是说，所有代祷者、所有祷告的人都应该是说预言的。你真正有代祷负担，你为一个人疾病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上帝给你看到一个异象，一个棺材，那你怎么办？好吧，宣告他死亡，是这样子吗？不是，你要宣告他要死里复活。你在祷告异象当中，你看见一个棺材了，糟糕了，我所祷告这个对象快死了。他说啊，愿上帝的旨意成就，那上帝要他死，我也没有办法，那你又错了。你要祷告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这才叫做代祷者。我们当中有没有代祷呼召的？有没有？只有一个啊，两个，这么少啊？三个、四个、五个，哎，代祷者是很荣耀的嘞，嘿，赶快举手，快，放假放假。我在告诉你们代祷者要做什么，对不起啊，讲话有点凶啊。你要看见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要看见上帝的应允是什么，然后为他祷告。如果你为一个人生病祷告，你看见上帝会医治他，你的祷告就变成赞美、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一直到真正完全的医治为止。你要是看见上帝没有医治他，你要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上帝，你一定要医治他，祷告他，祷告他咽气为止。这叫代祷者啦，知不知道？哈利路亚。
阿门。
哦，没有人这样讲过哦。哦，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来。哈利路亚。
阿门。
阿摩斯在 小先知书里面 第三本和第四本。阿摩斯第七章，我们念一到三节。
阿摩斯
七章一到三节。
在901页。
好，找到以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哈，来。
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七物，就是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
好，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回答了至少一个问题。如果你看见一个很坏的意象，知道上帝要叫这个人走，或是惩罚这个地方，那你还可以祷告，对不对？就给你看见一个很坏的意象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怎么样？要为他代祷。上帝会不会改变心意？
会。
会不会？
会。
会不会？
会。
会。只等到上帝真的做了之前呢，你都可以一直待到，好不好？对不对？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一段话放在这边 ？OK， 为王割菜之后呢，就怎么样？就有蝗虫把它吃掉了。这是上帝给阿摩斯看见的一个意象。阿摩斯就说：“上帝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就如此做吧。”有没有？没有啊。他向神求什么？雅各软弱怎么样？求你怎么样？赦免。弟兄姐妹，代祷者，你是祭司啊，你可以为人代祷哎。神真的赦免了吗？神真的赦免了。再看四到六节。第四到第六节，我们再来看一次，来。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我来惩罚以色列，我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
第二次又来一个异象。阿摩斯说：“啊，主啊，你赦免好不好？不然的话，雅各微弱。那神有没有改变心意？有没有？
有。
我们的神是不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
是。
再看第三、第七到第九节，来。
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造的。”主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地下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
好，这次我们的神已经决定了，对不对？可能我猜了，阿摩斯没写，阿摩斯也是求他赦免，但神没有答应，神就惩罚了耶罗伯安的家。耶罗伯安是谁？是篡位的哈，他把所罗门下面一大半土地啊，北方十国十个支派，有没有？所以神怎么样？神就兴起了刀兵，来刑罚他们，好不好？虽然不好，可是神已经决定了。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神的决定是是或不是，有没有？好或不好？你们的祷告不就是好或不好吗？是不是？求主医治他，所以希望神说好，我医治他。不好，我不医治他。好，我让他受苦长一点。想想看，如果你是神，你要怎么回应？你要怎么样答应每一个人的祷告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啊？假如你是上帝，你回应每一个人的祷告，你的基准在哪里？请问，我们昨天晚上啊，讲了一个，爱跟喜欢的不一样，有没有？你猜啊，上帝有没有一个比较喜欢的人？有没有？所以上帝喜欢的人，他常常给他恩典，有没有？给他恩宠，有没有？所以你说，哎呀，上帝不爱我，其实上帝不是爱你不爱你的问题，上帝是喜欢你不喜欢你的问题。上帝说了，他爱世界上每一个人 ，OK， 他爱加倍你跟我，没有分别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每一个人死的，但是他可以喜欢你，他可以喜欢你，他喜欢你就给你恩宠，
阿门，
他多给你一些礼物，
阿门，
多给你一些恩赐，
阿门，
多给你一些恩宠，
阿门，
答应你的祷告，
阿门。
怎么样成为上帝喜欢的人？啊，我不知道其他的方式是什么 ，OK？ 上帝也不会看你漂亮，也可以不是看你美丽，上帝绝对是看你的心的，对不对？只有一件事情，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上一次讲过，可以让上帝欠你的，是什么？谁曾做过神的谋士？谁能够让创造宇宙万物主宰欠你的？只有一件事情，圣经上记载，只有一件事情，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谁？只有这一件事情。你要得到上帝对你的恩宠吗？
要，
成为他的债主。哎，我是很认真的。
是。
你要上帝特别对你另眼相看吗？
要。
怜悯贫穷的吧。我说真的，弟兄姐妹，圣经的话是要让你经历的。为什么要十一奉献？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神的，
啊？
那是神的，该给。
很好，还有没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大家知不知道？显然我没有在这边讲，他们两个听了都在笑。我们刚刚讲如何得到上帝对你的恩宠，对不对？第一个是告诉你，可以让上帝成为你的债主的，不是成为你的债主，你成为上帝的债主的，就是怜悯贫穷，对不对？你要在众多的上帝的儿女当中脱颖而出，让上帝对你另眼相看。他会多多照顾你啊，在你需要他给你恩宠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上帝啊，我怜悯穷人这么多年了，我现在我母亲生病了，好不好？你把欠我的还我，我妈妈需要得医治 ，OK。可以，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要晓得跟上帝 谈条件。我是按照你的话在做的耶，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不是我长得好看不好看，不是我有钱没钱，我怜悯贫穷，怜悯贫穷的最好是你本地本乡本族的，不要洛阳的去怜悯到北京的，不要在本地本家。OK， 我待会会指出一节圣经给你看。为什么要十一奉献？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来没有人答对，起码我经过这么多地方讲，没有一个答出来。后来有一次在上海，有一个人答出来，就他说：“哎，刘老师，好像是我听你课才知道。”他马上就回答出来，要不要知道在哪里？要不要知道是什么？
要。
你们当中十一奉献算不要问？我信主三十几年，我十一奉献，我的十一奉献可以奉献到有一年，因为我卖了房子，我把房子里面资本利得所谓的我的买价跟卖价的差价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那一次那一年的可以买一台宾士小轿车，这么多，那是在16年前，那是我的十分之一奉献，就这那一年。跟我太太讲，上帝，太太二话不说。为什么？弟兄姐妹，来，来，下次我问你们的时候呢，请你很快的就马上讲，好不好？
好。
如果记得的话，请看《生命记》14章，《生命记》14章23节，《生命记》14章23节。来，我们先读来。
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OK， 我再问一次，十一奉献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大家再说一次，
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
十一奉献的最高目的就是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所以就是说，在你所赚的钱当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是赚了十分之九，十分之一是神的，好不好？所以有人问我说：“那牧师啊，我们是不是要硬性规定十分之一啊？”我说：“十分之一是最起码的。”那你不愿意十分之一，就表示你不敬畏耶和华嘛，那是你跟上帝的事情，我不会硬性规定。当然有人说我信心小，那我说你信心小，起码你先规定个，你自己定目标嘛，好不好？你减半可以吧？起码奉献20分之一，等到你以后了解了明白了，你再把欠的再补回来，但是补回来的时候要再加20%，这是耶和华规定的，有没有？在利未记27章看一下，利 约记二十七章三十三十一 ，OK， 三十三十一。我刚才唱歌，因为你是圣洁的，你要知道你所得的有十分之一是归耶和华为圣的。OK， 我们来读一次，来。
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
好了，五分之一是多少？百分之多少？百分之二十。OK。所以这就是我对那些还没有办法十分之一奉献的人，我说啊没关系，但是呢，你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我们的上帝很斤斤计较，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这么斤斤计较？有一个笑话，他说耶稣是犹太人。所以他很斤斤计较，但这样讲有点不太尊敬他哈、哦。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写在摩西五经上面？因为神借着你的十分之一奉献来查验你这个人，十分之一的奉献。不是为了要彰显什么事情，也不是教会的规定，而是一个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敬畏神，嘴巴讲我敬畏神，我是敬畏神的，我家里的摆设，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是很敬畏上帝的。结果你奉献连一百分之一都没有，你跟我讲说你是敬畏上帝的人，我说你骗谁呀？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了解。
我没有分辨的能力耶，就说哦，看这个人怎么样，看这个人怎么样，我告诉你，看他奉献多少。钱是真实的，你说你有困难，今年我妈生病需要医药费什么，可以没问题，要还的时候再加百分之二十，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甚至有一些有钱的弟兄姐妹，他说弟兄们，你的十一奉献没办法缴纳，没有关系，我借你，不要欠上帝的债，到时候你再还我，不要交百分之二十。不要欠上帝，你欠了上帝的，上帝就有理由不赐福给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哈？好的，对呀。我再回到《生命记》十四章，再回到《生命记》十四章，还没讲完呢。我们再读二十三节，再读一次，好不好？来，又要把你什么？
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是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好的，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不晓得你们神学课有上过，有没有上过神学？有上过神学的举手，有一只、两只、三只。你放下，没有上过神学院的举手、哦。请放下。那有些人没举手，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不过没有关系啦，弟兄姐妹， 什么叫吃喝在耶和华面前？我昨天讲过了，昨天晚上讲过了。吃喝在耶和华面前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缴十分之一也算是一个献祭，对不对？献祭以后跟上帝吃喝，这是一个彼此纪念，表明立约的双方，你要讲庆祝，或是讲说彼此要纪念我们所立的约，表明和好，表明约纳。 OK， 那么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这个非常荣耀。我看啊，在出埃及记应该是24章，出埃及记24章弟兄姐妹9-11节，我们现在读一次，来，24章9-11节，来。
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
好，这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吃喝在耶和华面前是在什么事情之后呢？出埃及记24章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摩西颁布了什么？十诫，颁布了律法之后，跟他们立了摩西之约，有没有？立了约之后，就一起什么？吃饭，又吃又喝，庆祝这个约定，有没有？了解这个讲法，你从从19章开始就预备啊，预备自己，洁净自己，然后20章有十诫，然后呢就有简单的一些的律法，一直讲完了，讲到24章开始，耶和华神跟摩西说，那你叫70个长老上山跟我吃饭。所以当你献祭的时候，当你献完祭以后呢，你会看到很多律法上讲，你要把你的十分之一拿来吃喝在耶和华的面前，是什么？就是说，谢谢上帝，我所献的祭物你已经悦纳了，你要保守我的平安，祝福给我，这是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就在吃饭当中。表明双方都会遵守，大家，所以以后你看到什么吃喝在耶和华的面前，都是这个意思，都是在献完祭之后吃喝啊，不是说你的十分之一通通都吃喝啊，你十分之一有很多都是要给祭司的，你叫内餐饭吃完了以后，剩下来的通通归祭司了，了解，了解我这意思吗？啊。所以我们的爱宴交通其实就是在每一次聚会当中呢，每一次聚会后我们是不是献上很多嘴唇的果子啊，有没有？我们以送赞为祭，有没有？哎，有没有啊？
有。
你们献祭之后呢就吃喝呗，跟上帝吃喝，上帝悦纳你的献祭，包括你的奉献，好不好？所以吃喝在耶和华面前，表明上帝喜悦，表明上帝跟你要约定，什么约定？你的献祭他悦纳，他会祝福给你，你们也，我们也领受他的祝福，好不好？可以吗？
可以。
我们准备跑到这边来，十分之一奉献。那我们刚才十分之一奉献，回到生命记14章哈，生命记14章最后啊。 28节29节哈，我看一下。我们起来读一下来。
每逢三年末年，你要将百姓的粮食产收集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个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阿门。这边就看到了他们犯实惠的事情，就是说你十分之一，每三年的十分之一呢，你去怜悯贫穷的吧。这个在中国教会，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教会是这样做的。教会拿出十分之一去办实惠的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上帝在这边规定，他们立位人哦，对，他们的立位人啊，十分之一奉献是给立位人的，结果第三年的时候不给立位人，有给立位人，对不起，有给立位人。就是立位人所得到的要跟其他人一起分，要分的会比较少，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要办理慈善的事业， OK， 了解吧？那个算你的十分之一啦。所以我们的神规定十分之一， OK， 千山万羊是不是？天山上面的羊是不是都是上帝的？
是。
他不缺你这些，但是他有爱的人在贫穷当中需要你去救济，而且救济的都是本城的， OK， 你洛阳的就找洛阳的，好不好？你不要到北京去， OK， 我不是说北京的需要，我不是说耶路撒冷的需要不重要，而是他们有当地的基督徒去办理，你自己城里面的就办理你自己城里的就好了，而且你自己城里的你也比较熟悉，了解我的意思吗？哈利路亚，我是不是在讲圣经啊？
是，
感谢主，那是上帝的心意，好不好？明白吗？
明白。
我们讲圣灵祷告的能力怎么会讲到这边？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需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
是
不是要有神的恩宠？
是。
你要从这么多的基督徒当中脱颖而出，要成为上帝喜欢的， OK， 上帝要喜欢你，你就做一些大家都不做的事情，那上帝一定喜欢你。OK， 好的，那我想我们谈到哈，昨天呢，事实上早上是不是跟你们讲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有没有？他说我用灵所侍奉的神，有没有？
有。
心灵侍奉上帝，所以这个其实我只讲了一半，所以下午把它讲清楚。弟兄姐妹，你讲方言的时候也是在侍奉上帝，很奇怪，讲方言的时候是不是造就自己？是不是？你造就自己的时候是造就你自己里面的殿，对不对？你在造就什么？造就内里的灵人，对不对？那么你也是在侍奉上帝，哎，为什么？因为除了你在建造自己的灵人的时候，你讲方言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异象，上帝会指引你要做什么，要为什么事情祷告， OK。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寻求方向， OK， 但其实也是祷告了，祷告上帝会给你看到异象， 怎么样看到异象？就是讲方言，讲方言，上帝会指示你，因为方言是讲说各样的奥秘。OK， 所以侍奉上帝的时候，上帝借由方言带给你的异象，知道你要服侍什么。所以你在侍奉上帝，用你的灵在侍奉上帝。了解我在讲什么？
了解。
哈利路亚。所以保罗他的灵人的祷告就是他的方言祷告，对不对？他说他讲方言比众人还要多，有没有？是不是？因为他长时间方言祷告来锻炼他的灵人，把他从神领受的能力才能够发出来，才能有刚刚我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我所说的话，所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所相信的不是出于人的智慧，乃是出于神的大能。 Amen。 所以这一些都是保罗讲方言出来的。了解，我再讲深一点好了。保罗怎么会知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我们通常讲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我所领受是从哪里来的？从主领受的，有没有？但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保罗在不在场？
在
不在？
在
不在？但是他是说他是从主什么
领受的？
但是保罗不在，请问他怎么知道？方言祷告，你很快哦。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小小的问题？有没有？保罗不在场哎，保罗他怎么会知道呢？主耶稣基督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保罗在不在场？
在。
不在。但是他怎么会知道呢？他好像亲临现场哎，有没有？所以方言祷告会让你怎么样？飞越时空的限制，有灵的飞翔。有些人在讲方言的时候，讲一讲，被提到天上去了，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会听见灵隐秘的言语，他说什么我不知道，但不可以说。来讲方言啊，操练方言，弟兄姐妹，操练操练讲方言，操练讲方言。你很想要有保罗的经历吗？你很想要有使徒约翰的经历吗？
想。
讲方言，建造你自己，改变你属灵的体质，让你的体质变成轻飘飘，很容易飞，就飞到天堂。我祷告你不要飞到第二层天，你要到第三层天。 OK。 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摆在你身上的能力，方言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你要用你的灵来侍奉神，方言祷告侍奉上帝。 OK。这样讲，那不会讲方言的人就很着急了，那怎么办？那些传统教会的人难怪这么对我们有意见。我自己是二十几年传统教会里面，我对我们那个讲方言的人也挺有意见的，以前啊，后来哪晓得，哎，哪晓得自己开始讲方言之后就不一样了，就真的不一样了，完全倒过来，就发现到讲方言真的是太奇妙了。 神很多的智慧启示的就浇灌下来，不一样哦，真的不一样耶。弟兄姐妹，讲方言之前跟讲方言之后差很多，重点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常常操练，好不好？那我们刚刚谈到圣灵的能力透过讲方言会释放出来，因为领受了方言正是你领受到圣灵能力的证据。好，我们不要再像以前第一波灵恩运动的时候讲的，就是你领受方言才是得救， OK， 才是受圣灵洗的证据，不是的哈。我们现在改过来，我们现在说领受方言是领受圣灵能力的证据，好，大家有没有搞清楚？ OK， 所以呢你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之后呢，你就尽量的讲方言，好不好？而且方言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讲方言， OK。 所以我们早上也谈到了以神的灵敬拜是真实的敬拜，对不对？真受割礼是以神的灵敬拜的，所以弟兄姐妹，就是圣灵跟你的灵同在， OK。 你的嘴巴如果常常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是会说出圣灵要你说的话，所以你会受圣灵感动说的话，意思就是说圣灵借着你讲出来讲话， OK。 圣灵不借出圣灵不借着你讲话，就是会为你祷告， OK。 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地方，他就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来祷告， OK。 那个叹息也有人说哈，也有说那个叹息就是方言，所以呢有些时候可能你也在很痛苦的时候你也会讲方言，那个时候是圣灵在替你祷告， OK。 所以不管怎么说圣灵的祷告，你的灵祷告也好，都有圣灵的成分在， OK。 我知道这个比较难哦，你们可能理解上会有点差异，但是不要紧，你先看看， OK， 先听了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Amen。OK， 我们接下来讲哦，保罗他说我们是很久忍耐，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请问你怎么不住的祷告？就是用方言祷告，不住的祷告就是方言祷告，好不好？这里面常常喜乐吗？你凡事谢恩吗？方言祷告哈，常常用方言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那在服事中的忍耐的祷告呢，也是方言祷告出来的哈。那各种长久忍耐的祷告呢，比如说我们看哥罗西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找到一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来。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能够很长久很忍耐的为某一件事情祷告，你需要方言祷告， OK。 他会锻炼出你长久忍耐，锻炼你的那个耐心跟毅力。那同样一章，同样一本书，四章十二节，看一下。四章十二节。好，祷告一下，来。
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为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他如何在祷告当中竭力的为 格罗西圣徒祈求呢？方言祷告。那个竭力就是你在方言祷告当中释放出神的能力，竭力的祷告，让我们可以长久忍耐的为祷告的对象来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雅各书第五章十五节、十六节，他说：“义人的祈祷是怎么样？大有功效。”义人祈祷的那个祈祷的原文，跟方言祷告的那个是同样一个字啊。所以呢，在医病祷告的时候，义人的祷告，那个祷告会发出能量，会发出能力哈。所以是雅各书五章十六节。OK， 好的。接下来，灵的祷告会使我们得到从神来的真知识。就像我刚刚讲了，为什么保罗他知道主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夜发生的事情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九到十二节。这节圣经呢，拜托你们，我们会讲方言的，领受圣灵恩膏的，你绝对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第二章九到十二节。
如今如上所记，谁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阿门。所有的真知识，上帝已经开启我们了。人的灵可以知道人的事情，神的灵可以知道神的事情，但是人怎么知道神的事情呢？因为神放了一个方言在你里面，你会讲出各样属灵的奥秘，对不对？我说过属灵的奥秘很多是用意象出来，所以我猜可能保罗讲方言讲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突然有一天他被带回到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然后他就亲耳听见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如们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 OK， 长时间的方言祷告，真知识会赐给你。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界上来的灵，乃是从哪里来的？
从神来的。
从神来的，叫我们能够怎么样知道神开恩怎么样
赐给
我们的事情。神给我们恩典啊，让我们知道啊，属灵的奥秘就要赐给你啊。因为你领受的是圣灵，因为你有方言，哈利路亚。所以就是用灵祷告、悟性祷告的方式，然后把神的启示用悟性可以说出来，好不好？了解吗？保罗在哥罗西讲了一句话，吓死了，起码把我吓死了。他说，我们请大家打开哥罗西，吓坏了，你会发觉到我完全在上帝的使徒的面前赤露敞开了。我们请看了哥罗西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起来读一下。
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我就欢喜了。
那个心的原文是灵的意思。OK， 我的灵。OK， 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对不对？我的灵却与你们怎么样？
同在。
同在。然后下面那个字什么字？建造
你们
循规蹈矩。好，请问保罗是不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哥罗西书？
是，
是不是？
是。
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了哥罗西书，然后他说我身子虽然怎么样，隔了好几千里哦，我的灵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我就怎么样，信基督的心坚固，我就欢喜了。有一天刘牧师告诉你说，我身子虽然你们相隔很远，灵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祷告的时候大有能力，我心就欢喜了。你会不会觉得好可怕哦？会不会？会不会？很可能就是保罗他在祷告中纪念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呢，然后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看见弟兄姐妹他们的状况，见他们循规蹈矩，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心也是很坚固的，所以当耶稣基督给他保罗这样子启示的时候，保罗他的灵里面看见了，他就告诉你明白我们在讲什么吗？
嗯，没有
明白。
明
白吗？这句话你看了你会吓坏了。有人可以通过灵来看我们的，哇！嗯。而且这个灵的穿越，这个灵的飞翔是超越时空的。保罗他可以回到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那天看见的事情，好像放电影，或者是他根本就在身临其境，所以在灵界里面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限制的。使徒约翰可以到天上宝座看到好后面好后面好后面的事情啊。灵界有没有空间时间的限制？没有。就像弟兄姐妹，你要打开你属灵的眼光，你要看见上帝摆在你里面的方言是何等的宝贝。如果再有人听到说方言是最小的恩赐，我告诉你，你很生气。你看想说弟兄，因为你不明白，当你有了这个方言之后，你的灵里会被打开，意象也被打开。我曾经告诉你们，我本来是没有意象的，我但是我得到方言之后，我每天讲五个小时，我讲五个月，意象开始有了。有人天生的，但有人是苦练的。我是苦练的，我们月娜是天生的。我很嫉妒耶、欸，我应该讲我很羡慕他，我不会嫉妒他。我们两个搭配还挺不错的，真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呢他有上帝特别的恩典， OK， 他是天生的，那我要操练好久好久好久。我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子设计，但是我相信呢，上帝是因为我对圣经很熟，让我苦练出来，我起码有一个方式可以教导大家。那他天生的，他也没办法教你啊，我天生的，然后我教你啥？我没办法教你啊，我天生就会啊，会就是会，有就是有啊，但也不是他的错啊。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也没什么好嫉妒的哈，羡慕，好不好？ 弟兄姐妹，多给谁就像谁怎么样？
多要，
所以悦纳你要多多服侍我。看一下，你明白这意思吗？时间、空间在灵界当中是没有限制。你讲方言的时候，你可以回到亚伯拉罕，甚至回到创世之前。OK， 也可以回到，不是回到，可以跳跃到末世，可以到天上。你刚不是看到天上了吗？哇，感谢主。有以为你羡慕吗？
羡慕。
多多讲方言吧。啊，方言不是最小的恩赐，方言是最大的恩赐，除了爱以外是最大的恩赐。OK， 虽然我们在讲的时候，虽然刚开始我们讲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能够到底带给我啥？我学到什么东西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我告诉你，那是上帝摆在你上面，上帝给你的，你珍不珍惜？
珍惜，
珍惜，但不要把它埋在地里面。OK， 要常常拿出来使用，好像你的情人给你一个定情的物，时常拿出来看着它，你就会想到这是上帝给我的订婚礼物。哎，我要常常拿出来，我要感谢他，我感激他，我常常使用他。这就是绝对正确的一个心态，面对你上帝给你的恩赐，你的礼物啊，好不好？弟兄姐妹，你要想象，想要像那些有名的弟兄姐妹吗？他可以医病啊，他可以赶鬼啊，他可以很有能力啊，他可以超越时空啊。我上次听一个牧师讲到，他从一个很远的地方要开车到我们那边去，本来要开6个小时的车程的，他开了不到3个小时就到了。我说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就在跟他太太聊，哎，到了啊，3个小时啊，可能吗？
可能。
一半的时间，同样的路。也不是塞车的问题，根本就是你要是没有塞车，你要开6个小时。他说是没有塞车啊，不过他只开了3个小时。感谢主，他说他发生过3次。我认识另外一个，他也说他也发生过1次。有时候开，哎，几千里外，哎，怎么我到这边来了？有些时候在那个地方开一个门出来，哎，怎么到香港去了？原来神叫他去香港办一件事情，然后哎，他就回来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从方言开始。讲方言是建造谁？
建造你自己。
要开始有这个属灵的看见。你也有一天，你也会被提到天上去。你这样祷告，主啊，我要启示录第4章第1节的恩膏。上来吧，奥尔要上去，好不好？你可以跟神求悟性的求，然后方言的祷告，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啊。高方神就给你这个恩宠耶。
阿们
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下去了。目前为止会不会讲太深？
不会
啊。你们这么棒啊。棒。我们在灵里面祷告会不会进入到安息里面？
会。
那我们经过一段很长时间方言祷告的时候，可能有些人需要8个小时，有人需要6个小时，有些人3个小时呢，你的就会进入到灵的境界，你就不会胡思乱想。46篇有一节圣经叫做什么？46篇第10节，有没有人会背的？哎，五流弟兄比较厉害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弟兄姐妹，怎么样进入休息呢？啊， 我们看以赛亚书28:11。以赛亚书28:11，来。
先知说，
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
下面，
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
”Amen。得安息，得舒畅，弟兄姐妹，你们刚才都有经历。你在方言讲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呢，你里面你的思想就不会胡思乱想，你会进入到很清净的境界，你的灵会得享安息。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哦，他很恐慌，他心里不平静，他会讲方言的，就是说你3小时、6小时全部讲方言，你会进入到安息。那是上帝应许在这边。外邦人嘴唇的话就是讲方言，因为使徒行传里面有什么引用这一节圣经。其实当时候的外邦人嘴唇的话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历史故事。以赛亚的时代，神兴起了巴比伦 ，OK， 他要攻打谁？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是什么时代？不是巴比伦，是加勒底人，是亚述，亚述人。对不起，讲错了。亚述人是不是要来攻打？亚述人是不是把北国以色列给毁了？有没有？他们把以色列毁了以后，顺便要到犹大，结果呢？上帝就兴起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对不对？就没有让亚述得逞。OK， 以赛亚有没有？有啊，血族啊，哇！在那个时候呢，外邦人是很可怕的。可是他说，外邦人要使你们得安息，听了就昏倒。为什么？其实还有一些背景。以赛亚其实是预言，将来有一天，整个犹大国会被掳，但是他们要投降。为什么？他们讲的话虽然你不懂，你跟着他们走，你们会真正得到安息，他是这个意思。但是犹大最后几个皇帝，对不对？犹大最后一个皇帝是谁？犹大王国最后一个王是谁？西底家。我们讲台语的都知道，西底家，这个是北国最后一个王叫侯西亚，台语跟我们一定懂的，侯西亚跟侯西亚，这个，anyway。西底家那个时候背叛巴比伦了，所以呢，西底家没有那个没有得到安息。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预言了，就是说那个时候呢，神定义了要把犹大国掳到外邦去，但是你跟着他们走，你们就会得安息啊，你们不会死人的。但是西底家怎么样？西底家没有啊，他一直反抗啊。结果西底家眼睛被挖掉，儿子被杀光了，被带到哪里？被带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他的原文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在讲一个预言啊，那使外邦人的嘴唇怎么样，使你们得安息。结果使徒行传就说，哦，原来这个就是讲方言啦。OK， 了解这个背景吧，哈。那这个就引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讲方言会使人得安息、得舒畅，有没有？看到刚刚28:11-12有没有？神真的很奇怪，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就顺便带出这个讲方言的妙用。 所以讲方言会使我们进入安息，这个安息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讲的，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你们要竭力的进入，有没有？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烦哦？这个牧师怎么都是老是讲这一些，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其实跟你们很有关系啊。我说过我所讲的东西都有操练，对不对？其实刚才恩高师从都是在操练这些东西，我把一个好东西跟你们讲了，可是要讲很多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然后你明白了以后你操练起来你就比较有本，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操练？我这操练的目的是什么？好不好？ OK，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章九到十一节。
这样看来，地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哈利路亚。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是恶是容易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他什么？
安息。
现在耶稣不在了，我们怎么样进入安息呢？讲方言，进入了安息里面。弟兄姐妹，我找不到其他可以进入得到安息的方法。你可能会说，哎呀，牧师这边不是讲说就到耶稣面前吗？他就使你得安息啊。我说好啊，那怎么样到耶稣面前啊？你知道我的问题吧？怎么样到耶稣的面前啊？实际一点好不好？我找不到除了讲方言之外，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讲方言好处多多，有能力，有安息，有舒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应用就很简单啦。你心里面有忧愁，得不到安息，讲方言，好不好？你心里面有疙瘩不舒畅，讲方言，哎没？你碰到一些圣经的经节不明白，要求上帝启示你，给你一些奥秘，讲方言，上帝会。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不是念了吗？会不会我们领受的不是从世界上的灵，乃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他要开恩叫我们知道他什么启示的事情，他的奥秘要告诉你。弟兄姐妹，一些属灵的知识你就怎么样讲方言。所以弟兄姐妹，这么多好处当中，上帝只给你一个操练的方式啦。讲了老半天，有这么多的好处，操练的方式只有一个。你要安息吗？讲方言。Okay， 你要有能力吗？讲方言。你要有启示吗？讲方言。你要有真知识吗？讲方言。哈利路亚。还有哎，你们要知道吗？操练的方式只有一个，讲方言，只有一个，讲方言。你要操练很久忍耐祷告吗？讲方言。哎，弟兄姐妹，我们看清楚了，方言绝对不是最小的恩赐。我的意思就是，今天下午你看到、你听到了这一些，你要重视上帝给你的。你不要以为只有滴滴答答、滴滴答，我在干什么？你在打电报，对不对？你不要小看，你不要小看这个很奇怪的声音，你在说啥？听不懂，就是听不懂，就是听不懂。 就知道不是你的，就因为不是你的，是圣灵给的，所以就珍惜你的方言，好不好？阿门，哈利路亚。Praise the Lord， 感谢主。啊，爸爸爸，亲爱的，来，还在考虑要不要讲？
讲
你们确定你们吸收得了吗？我很少讲这么深的、啊、我如果讲你们听不懂不要怪我 OK 确定啊，因为我这个讲义写了两年了还没讲过，因为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讲，因为很怕讲了以后大家反而糊涂了，搞不清楚了啊。主耶稣啊，我要讲啊，OK， 当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哦，当约翰看见荣耀的主显现的时候呢，他从主耶稣的口中吐出一把两刃的利剑，有没有？
有。
那表明呢是生死的审判，不是祝福，就是咒诅，对不对？你要是好的基督徒，那么他的利剑成为你圣灵的宝剑。你像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你就会受到他的审判。主的话是灵，是生命，对不对？如果我们顺服神，讲合神心意的话，我们就会带出生命来。我的意思就是说，方言是圣灵给你的，方言会让你讲出神的话来。所以当你奉耶稣的名讲话，或者是说你就是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的宝剑会成为你的力量。 OK， 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在解释，我想我就讲这个就好，再讲下去你们的头会昏掉。我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六章十七、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
就靠着圣灵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都当祷告祈求，便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好嘞，在这个地方呢，弟兄姐妹有一个奥秘，那这个翻译的都没有翻出来，而且我去查看原文，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介系词，就是说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对不对？那怎么去拿这把圣灵的宝剑呢？它的原文有一个翻译出来，就是借着什么？你如何去拿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呢？就是借着在圣灵里的祷告。那这个介系词就摆在十七节、十八节当中。他把它漏掉了 ，OK， 就是啊，怎么样去拿这把圣灵的宝剑？就是透过圣灵里面的祷告。请问圣灵里面的祷告是什么？
方言
啊。所以你要有圣灵的宝剑在你的手中吗？记得去年呢、啊，也跟大家讲过怎么样穿戴属灵军装，有没有？
有。
你们会穿吗？我说属灵军装要穿几次？哎，都还给我了。 属灵的军装要穿几次？糟糕啦，还给鹅啦。属灵军装穿一次够不够？要穿几次？去年有在的，去年见过，去年有学过的举手。你们快要被当掉了，要穿几次？啊？一个属灵军装要穿几次？OK， 耶稣不，一个属灵的军装，每一个器具都代表什么？糟糕！显然你们都没有在穿嘛。OK，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哈。六章十七节、十八节里面讲的就是说，你要什么？神的道，对不对？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对不对？怎么去拿这个神的道？它有一个界系词，就是神的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借由什么？借由圣灵里面的祷告。所以借由圣灵里面的祷告，你可以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方言。你讲方言就拿圣灵的宝剑。OK， 就是拿圣灵的宝剑，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属灵军装上面，你要拿圣灵的宝剑，就是讲方言。如果有人问你说，我怎么知道我穿上属灵军装，我是拿了宝剑去跟敌人抵抗的呢？你是说我是讲什么？讲方言。OK。今天跟你们讲很多秘密哦，属灵的奥秘哦，啊，你要能力，要知识，要启示，要异象，要安息，要忍耐，不住的祷告，到最后我刚刚讲要拿起圣灵的宝剑，怎么拿？都是什么？讲方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刚刚有没有操练呢？
有。
所以你在以后祷告当中，在你的意念当中，在你在讲方言的时候呢，你可以拿起圣灵的宝剑操练一下 ，OK？ 你可以躺扬在耶稣的怀里面，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得到安息。意思就是说，讲方言可以有征战的方言。也有安息的方言，也有启示的方言，意象很多。OK， 也有真知识。可能上帝就告诉你说，那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方言太好用了。哈利路亚。方言好不好用？
好
用。OK， 我们请两位同工站到台前。你们呢都没穿过属灵军装的举手，怎么穿的？我用悟性穿一遍，好，大家用悟性穿一遍。第一件物品是什么？我们用真理怎么样？OK， 你这个次序也要按照圣经给的次序，好不好？当然我们从头到尾比较容易嘛，哈。那我们现在从圣经的次序，第一个是什么？真主的腰带。OK， 然后呢？
公义
的
福气。
OK， 然后呢？
平安
的衣裙。然后呢？再来。
信德的德牌。
然后呢？
救恩的头盔。
然后来啊，
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宝剑是救恩的头盔先，还是信德的藤牌先？
信德的
藤
牌
先。确定吗？
就是十六节都拿着信德的
藤牌，再带到救恩头盔。好，很好，我们再来一次，来。
真理道，
圣灵的宝剑。
啊，去年学过了，都再穿一次。第二次是什么？第二次是什么？
耶稣，
神的道。OK， 再来，我用神的道，用真理的腰带穿上来。
用神的道，真理的腰带穿上。
OK， 然后呢？神的道是我的复兴剂。OK。神的道是我福音的平安的血，神的道是我信心的盾牌，神的道是我救恩的头盔，神的道是我圣灵的宝剑。好，还有第三层，主耶稣是我真理的腰带，
主耶稣是我真理的腰带，
主耶稣是我的复兴剂，
主耶稣是我的
福音
血，主耶稣是我的盾牌，主耶稣是我救恩的头盔，主耶稣是我生命的宝剑。
阿门。所以你们要穿三次，因为每一件物件，它就是每一个物件就是神的道，也是主耶稣他自己，好不好？哎呀，你们去年学习的都把它还给我了，显然你们没有好好穿，难怪你们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蟑螂。哎，
忘了打。
哎，要经常的穿。OK， 弟兄姐妹，你会讲方言吗？
会。
啊，你用方言的方式穿一遍。你就用方言来穿，好不好？好不好？但是你知道，所有属灵军装都是神的道，都是主耶稣他自己。好，我们去年把所有的经文都给你们，但是穿起来就很简单了，就是先把它叭全身包一遍，通通都。我的穿很简单的。有些时候说，哎，牧师那个鬼附了，什么叫他妈那个什么？过去奉耶稣的名叫出来。你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好好穿，好吧？兄弟们，其实属灵的军装每一片都是神的蛋。都是主耶稣他自己，对不对？对不对？
嗯。
真理的腰带，主耶稣是不是真理？
是。
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
真理。
所以耶稣是真理，所以你穿起来就是真理。OK， 神的道是不是真理？
是。
这个比较难一点哈，你要自己去看了，我是给你们很多的这个经文哈。OK。哈利路亚，反正应用就是方言，把它全部穿起来，然后穿三次，把腰带穿起来，把真理穿起来，把就是主的道穿起来，把耶稣穿起来，就穿三次，好不好？常常穿呐、不要说哎呀，刘牧师，我聚完会又受到攻击啊，要常常穿属灵军装嘛，好不好？OK， 都是神的道，都是主耶稣他自己，好不好？你要相信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应许，好不好？OK， 我再讲一点好了。我们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你有没有想过你讲的话跟灵界有关系？有没有？怎么说呢？他说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说做什么？最小的舌头可以说什么话？说大话，对不对？最小的火可以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它能够怎么样？点起生命的轮子。这个生命的轮子是什么？生命的轮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地狱里面出来。所以弟兄姐妹，舌头讲的话，属肉体的话，跟坏的灵界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你讲的话不是从神来的，很可能是从哪里来的？从地狱来的。所以我有些时候有人说，牧师啊，我参加你的聚会然后回去就很不舒服。我说应该不是从我这边讲的话，可能是从其他人的话。其他人的话可能会引导你接受了攻击。你帮我再讲什么吗？哈，我们要不要看一下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哈，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会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是一个反面性的，如果说正面性的话，你可以安慰造就劝勉人，你会使人得到属灵的祝福。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时候，弟兄姐妹，很不幸的，属肉体的话会点燃，从地狱点燃出来的什么不好的火，对吧？
学的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传道了好几年了，我做牧师做了九年了，如果从传道开始，我今年正好满十年。我很注意讲话，弟兄姐妹，讲话不是使人得到祝福，就是使人得到咒诅。雅各书这段话其实是非常严厉，他说你的话不是从神来的，你的话很可能会毁坏的，特别是你咒诅的话。所以他在后面有想说，我的弟兄啊，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嘴巴里面讲出来是合宜的吗？我们觉得应不应该呢？不应该。为什么？因为你讲的话讲不好的话，你会把一个地狱来的火点起来，而且会把一个树林都烧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啊，千万小心你的讲话。我们误会的话一句都怎么样？不可以出口。为什么？因为你误会的话出口的时候，你会误会耶，你会污染耶，你会污染人的。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你的讲话。为了要保持你不太讲那些不该讲的话，你最好是讲什么方言？就要讲方言。又回到讲方言了，好不好？讲方言吧，不要随便讲话啦。好嘞，对呀，小心你就随便讲讲，把人家绊倒了怎么办？啊，耶稣说，凡人所讲的闲话怎么办？啊，到那日必句句勾出来，怎么办？他要以你的话定你为善，以你的话定你怎么样？定你有罪。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你要小心，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弟兄姐妹，你要常常讲使人得生命的话，还是使人得咒诅的话？
使人得生命的话。
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这边讲的意思就是属肉体的舌头会与邪灵有关系的。会，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常常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常常用属灵的居装抵挡，特别是信德的藤牌。信德的藤牌就是信心的盾牌，信心的盾牌可以灭尽恶者所射来的什么？
火箭
。火箭是什么东西？就是话语的攻击。在诗篇里面有很多，有人舌头如刀，有没有？哇，那些通通都是射来的，通通都是话语的攻击。有姐妹，所以小心啊，不要背后说人家坏话哦。要是听到有人说刘牧师什么什么什么的话哈，就是说刘牧师不会这样子的，刘牧师是好人。
阿门。
Amen。如果有人说你们的领袖坏话，你要说不会的，我们的领袖是好人。尽管他有什么不对不好的地方，我们也要祝福他。
阿门。
千万不要说他不好哦。人本来都好好的，被你讲讲都变不好了。因为你在讲不好的时候，就像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讲的呢，一个小话就可以把一个地狱怎么样，地狱里面的火点起来。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讲话，好不好？弟兄姐妹，因为上帝必定会追究的，我们的神必定会追究的，对不对？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哈，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到那日必句句供出来。弟兄姐妹，你不要随便讲话啊，不要说我看那个人不顺眼，看他像一副小人的样子，看他狗嘴里面吐不出什么什么来的，你把人家看扁了，要小心，你要说祝福的话 ，OK？ 弟兄姐妹，说祝福的话，其实是在发预言，你知道吗？你希不希望你的祝福成就在他身上？
相信，
相信，希望。你在发预言，盼望你发的预言都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我们骂人算不算是发负面性的预言？是不是？你骂人家猪，他真的以后变成猪，你怎么办？哇，你发的预言好准。哈哈哈哈，他蠢得像一头猪，糟糕，好不好？我刚刚讲只是示范哈，你们千万不要啊，刘牧师讲人家是猪，千万不要这样想，好不好？小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讲的话，因为你是话里面有权柄的 ，OK？ 好了，我们的口可以连接好的灵界，对不对？那我们就像刚才雅各书三章十节讲的，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面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OK， 泉源从一个眼里面能够发出甜苦的良药水吗？那是不能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的口可以连接好的灵界，你说祝福的话，天使就把祝福倾倒给他，有没有？我们昨天讲的民数记，对不对？六章二十七节啊，你们要这样奉耶和华的名给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祝福他们。有姐妹，你拿着尚方宝剑哦，好的就得赏赐，坏的就给他斩了啊！主耶稣啊，让我们彼此祝福，谢谢耶稣。好，我们再看一节啊，天哪，这个比较难的，不过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The local of Hippotemian 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有一个很重要信心的原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我们来从哪里读呢？OK， 22到24，来。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把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好，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交代清楚，不然的话你们会有一些错误的应用。好，第一哈，OK， 23节他说，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弟兄姐妹，请问你，如果你单单读到第23节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应用？有没有什么样的应用？是不是圣经耶稣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子的自信力？只要你相信你所说的必定成就，就给他成就了，可不可以？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当国家主席，你既然这样相信，事情就给你成就了，是不是？没人讲话，他这里不是这样讲吗？是不是？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有没有？是不是？嗯，你看见一个帅哥，他有老婆了，我相信他将来要娶我，我相信他一定会这样子相信，然后你既然这样相信，心里不疑惑，就给你成了，会不会发生？
不会，
那也是胡说八道，对不对？不合神的，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到，如果你光看23节的时候，你会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没有？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这次高考特考一定第一名，我既然这样相信，心里不疑惑，就给你成就了，有没有？会不会？
不会，
不会。那这个条件在哪里？弟兄姐妹，条件在前面那一句。
你们当
什么？信服神。信服神就是倚靠神。你一定要倚靠上帝，因为上帝，只有上帝应许的，你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对不对？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必须要是上帝的应许，如果不是上帝的应许，你的信心不叫信心，你的信心叫做盲目的自以为是。 OK， Hello，
Amen。
我再讲一次，你的信心必须要是出于神的话，必须要出于神的应许，否则就是自己想的。 OK， 赵隆基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四度空间》，看过的举手，举一下手吧。好，请放下。他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他跟上帝祷告说，我要一辆脚踏车，要这样子，要那样子，他跟上帝开了很多的条件，然后上帝就按照他所求的给了他，好不好？很好啊，有没有？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应验的？不是。 OK， 因为上帝有没有应许这样子的脚踏车啊？没有啊。上帝只应许你说你所需用的就什么呀，给你吧。 OK， 但是张荣基先生是神重用的仆人 ，OK， 上帝喜欢他就给他他要求的，哦，感谢赞美主。但是弟兄姐妹，但小心在应用上面，你可能会很怎么样，很沮丧。你祷告了老半天，你要这样子的礼物，这样子的东西，上帝没有完全按照你这个意思来，你会觉得这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这是这一方面有一些小小的什么小小的可能性，会让你觉得什么很沮丧，好不好？那弟兄姐妹，主要的是神的应许是什么？你求的才是叫做有信心，好不好？阿门。
阿门。
那你们快睡着了。OK。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交代的就是你要信服神，依靠神， OK， 你要依靠上帝的应许，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要依靠自己自以为是，好不好？所以第二十四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这个话稍微再讲一下，有姐妹，我们教会无论在任何的团体当中，一定还有人不会讲方言的，对不对？
嗯。
现在不会讲方言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好像请放下。你们渴慕吗？
渴慕。
你们相不相信方言是上帝普遍性的应许？
相信。
相信。因为要领受圣灵嘛，要领受圣灵的能力嘛，对不对？领受圣灵的能力，我讲领受圣灵能力的证据就是讲方言。OK， 那你现在这样相信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呢，你应用第二十四节，怎么样应用二十四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祷告哦，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这个讲法就让人家以为就是说上帝鼓励你，你信是得着就是得着。其实我再三强调，你相信的必定要是神的应许，一定要从神的话来的，否则你那个信心不是信心，是要叫自信心，自己相信 OK， 不是上帝的应许，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简直是天壤之别，了解我的意思吗？ OK， 信心是出于神的话， Amen。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会讲方言，你可以这样讲说，上帝啊，你说你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是不是凡有血气的？你需要领受圣灵，你需要领受能力，他给门徒的能力，我也要这个能力，我相信你这个应许，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说我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到就必得到，只要相信神的应许会放在你的身上，会应验在你的身上，你就一定会得着。我很帅哦，感谢主。你要照相得到我的应许啊！要让我找一个美女一起照一下。OK。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个信心的原则的时候，你要把神的话放进去，对不对？那我告诉你，这边有一个信心的三个时态，大家写一下。你们一定没听过的，信心有个三个时态。第一，我现在祷告祈求是现在式。你真正的很渴慕上帝的应许要实现在你的身上，你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这个就是现在不住的祈求，我相信我已经得着了，就是完成式，已经得到了，那么将来就必定得到。你有没有看到这三个时态？我现在还没有得到，但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我在灵里面我已经得到了，那么我将来有一天真的得到，这就是信心的祷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让我祷告，就是现在，我现在祷告，我一直请求，我现在一直祷告，我现在一直祷告，我在灵里面，我祷告说，上帝，你这个应许我已经得到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但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这叫相信，我将来有一天真的会得到，了解这意思吗？哈，这叫信心三个时态，就是上帝的应许要成就在你的身上，我已经得到了。我知道得到了，神的话一定在我身上实现了，我已经灵里面已经看见，我已经得到了，但是事实上还没有，将来有一天一定得到。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再讲一段圣经，我们就结束了哈，已经5:20了。所以我们最后以信心来结束。有没有？信心一定要从神的话来，绝对不能从自己的魂的思想来，好不好？
好。
OK。有一个例子蛮好的，有一个12年血肉的妇人，对不对？他说，他心里说，只要我摸到主耶稣的衣裳碎子，我就可以什么？因为他心里这样想，有没有？
有。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危机，是他自己想的，还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在哪？所以你就知道，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神的应许，对不对？但是他相信，他只要摸到那个，我就得医治了。就是说我还没有得到之前呢，我已经知道我得到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先看马太9章哈，马太9章。这个应用可以用这个经文，大家可以用这段经文来解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我上次有讲过嘛，对不对？我看啊，马太9章19节到22节，啊，不是，从20节开始，来，20到22。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来到耶稣背后摸到了衣裳碎子，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到了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好，所以这个女人说，心里说，我只要摸到她我就痊愈了。
也就是说，我在灵里面我已经宣告我已经痊愈了，我只要摸到就痊愈了。他已经知道他痊愈了，这是信心的看见。他祷告，现在祷告，我已经痊愈，我只要摸到就痊愈了。我相信这件事情，然后真的，他就得到。但是这个得到不是自信心哦，不是一个没有应许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再强调，刚好这个是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在马拉基书4章2节。这个应许在马拉基书4章2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你的那个要 demo 一下。
但是你敬畏我们。
我们接下来，来，马拉基书。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跃跃的飞舞。
那个光线原文叫什么？
翅膀。
OK，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翅膀是什么，好，请看宝石哈。OK。翅膀就是这个翅膀，因为祷告经呢， 就他的衣裳，他下面都有一些穗子，然后他张开的时候就叫翅膀。所以在他们犹太人的那个眼光当中呢，这个就是翅膀，张开来就翅膀，然后翅膀下面有穗子。所以呢，这个女人，血肉的女人，相信耶稣就是公义的日头。这个公义的日头，它的翅膀有医治的能力，使他们可以跳跃如牛犊。这种医治的能力，我们这位可怜的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她相信这句话，她相信耶稣是公义的日头，所以她心里说，只要我摸到，我一定痊愈了。这就是信心应用的原则。他祷告，他只要找到耶稣，他只要摸到他，他就好了，因为他相信他是公义的日头，这是从神来的应许。所以他摸到了，哈利路亚！他痊愈了没有？他痊愈了，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好，请坐。所以他相信上帝应许之后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学到了，啊，太棒了。我们看十四章，马太十四章二十六、三十六，最后一节。马太三十六，十四章三十六，看一下，来。
只求耶稣医治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到的人就都好了。
好了，所有的人都学会了。学会的人都知道了，他是公义的日头，他的翅膀有什么？有医治的能力，太棒了！耶稣，你只要坐着，我摸摸你的衣裳就好了。啊！你的信心必须要从神来，神没有答应的事情，那是你自信心。但是运用这信心的原则，就是说我只要摸到他，我就会好了。我相信我摸了他就会得到。就给你成就了，好吧，好不好？
好
啊。但弟兄姐妹，我只怕很多不懂这些经文解释的人，他以为圣经鼓励我们自信心啊、哦，圣经鼓励我们自信吗 ？No， 上帝没有给你的应许，那是你自己想，不是上帝应许，好不好？你要看到这个差别，好不好？好不好？
好，
你们都很可爱，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好，我想我今天下午已经讲很多了，讲了很多那个非常的令你们可能都没听过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呢，你们要一段的时间好好消化，好不好？反正总而言之，讲方言就没错了。OK。好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诸多的事情上面，让讲方言有这么多的好处。主啊，我们实在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是知难行易。虽然有很多好处，我们不尽得完全明白，但我们只知道，我们拼命讲方言，常常讲方言就有这么多的好处，因此我们献上感恩，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操练的过程当中满满得到你的恩典。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圣名。